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土耳其大忍之城举办真善忍美展，2009年6月1日至3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土耳其大城市有大忍之城美誉的安塔可亚市成功举办，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美展表现出来的真善忍的美好、中共的残酷迫害及法轮功学员的坚韧不屈，震撼了观众的心。小学老师拉米兹巴克伦在留言簿上写道，这些画作令我非常感动，善恶有报是天理，那些参与迫害的人终有一天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体育教师戴尔亚杜岩非常认真地观看了每一幅画作后说，他感到找不到词汇来形容自己激动的心情。最后他希望学会法轮功的五套功法，然后教给他的学生们。
纽约州议员褒奖法轮大法院。2009年6月，在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汇聚美国纽约举办盛大游行及心得交流会等系列活动之际，纽约州第20选区参议员艾瑞克亚当斯向法轮功学员发来褒奖，把6月定为法轮大法院。褒奖状中写道，法轮功是中国传统的修炼法门，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有动功和打坐。法轮功带给修炼者更健康的身体，减轻了他们的压力，增加了内在的宁静，提升了他们的道德。自1992年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传法以来，法轮功使80多个国家上亿人受益。李洪志先生的法轮功红传到世界各地，李洪志先生本人被授予600多项褒奖，并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褒奖状中说，尽管被中共政府迫害，在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们仍坚持他们的信仰，用和平的方式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我们把6月定为法轮大法月。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中共推出剥夺民众基本自由的绿霸。据媒体报道，中国工信部要求从7月1日起，所有在境内销售的电脑预装绿霸花季护航软件，并称该软件具备拦截色情内容、过滤不良网站等功能，旨在保护上网的未成年人。但此举引起国内外专家、网民、媒体的强烈不满。有大陆网民和国外专家进行测试后称，该软件存在严重技术问题和安全隐患，比如浏览器容易崩溃、网速变慢、莫名其妙死机、严重过滤错误等等。 而且该软件每3分钟对屏幕拍照一次，记录用户所有网上活动，还有一个被远程利用的漏洞。那么用户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安全，包括网上银行账户和密码等，都有可能被泄露。有 80% 的中国网民表示反对安装，而且很多人质疑中共为何花费4000多万采购一个垃圾软件，既然是为未成年人设计，为何强制大多数成年人电脑用户安装？推广这款软件是否有其他的目的？最近中国大陆网民破解出来的资料显示，绿霸所屏蔽的色情关键词有2700多个，但非色情关键词列表却有6500多个，其中同法轮功相关的又占据了绝大多数。非色情关键词列表的文件名也跟法轮功的拼音一样，中共的用意一目了然。其过滤词包括法轮大法好、真善忍遍布全世界等等。海外法轮功网站明慧网揭露迫害的常用词如非法抄家、非法关押、秘密判刑、惨绝人寰、家破人亡、强化洗脑班、610恐怖机构等等等等。明慧网上各种法轮功真相资料的相关名词如天安门自焚真相等等。不但如此，绿霸还直接拦截用户访问海外的很多正义网站，包括所有和法轮功有关的网站。其实多年前中共耗资几百亿设立了网上的金盾工程，就是为了阻止人们访问中共不喜欢的海外网站，特别是法轮功网站。不过由海外正义人士开发出的自由门、无界、花园网等破网软件，破网效果好、效率高，在大陆广为流传，耗资几百亿的金盾变成了纸盾。有人评价中共这次推广绿霸是在封堵无效后想派个网警入住每个家庭，在个人电脑上全面监控网民，因为只要安装了绿霸，即使卸载后仍留有监控的插件，除非把系统格式化。中共为什么如此费力封锁海外信息，特别是关于法轮功的信息呢？如果法轮功真如中共所说的让人自杀、杀人等，那么让民众都来看看法轮功的网站，不就更加明白是非了吗？事实上，法轮功和中共所说的完全不同，它教人真善忍，改善人的健康，升华人的道德，服役社会。目前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各国的褒奖和支持达3000多项，成为世界性的信仰。而中共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0年的迫害，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血腥、最泯灭人性的。3000多位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更有众多无法统计、不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这些罪行中共不敢让国人知道，因为一旦中国人都知道了中共邪恶到如此程度，了解中共所有的谎言，那么中共面临的将是什么？所以中共把所有中国人都当作监控防范的对象。可是真相是遮掩不住的，中共曾想3个月消灭法轮功，但是极尽邪恶也没达到目的，因为真理和正信是不可战胜的。中共越是封锁法轮功真相，人们就越是好奇，他的每一次打压都等于对法轮功的变相宣传，而且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自由门很快就研制出了破解绿霸的版本，希望国人都能打开外面的真实世界，了解真相。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
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不是演戏又是啥？说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导演的骗局，有些人可能一时心里接受不了，我们不妨做个试验，马上就知道是真是假了。咱们在电视上看到自焚男子王进东腿上放着没有烧坏的塑料雪碧瓶，我们可以用汽油烧一烧，看看这塑料瓶能耐几秒钟。5秒钟瓶子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缩成一个小疙瘩并燃烧。汽油燃烧的火焰温度很高，测温时温度迅速升到410度以上。王进东耳朵没烧坏，头发没烧焦，头皮没烧伤，在高温气体中连声带都没烧伤，还能喊口号。谁不知道叫开水烫一下还要起泡，疼痛难忍，自焚者却没事儿。都知道塑料瓶不能耐高温，所谓的自焚者的塑料瓶子没烧坏，那只能说明他烧自己的时间没有超过5秒钟，要么那个瓶子就是个道具。在天安门广场，对一个突发自焚事件，5秒钟就能被扑灭火。在户外采访声音效果差，为了保持录音效果，往往把话筒尽量靠近被采访者。自焚者在电视里清晰洪亮的口号声，恰恰证明摄影师离他很近，能这么及时近距离的拍摄，不是演戏又是啥呢？国际教育发展组织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地震义务援救中发生的一个故事。2008年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后，许多伤员来到我市，我做了志愿者，义务援助灾区的一对母子。这对母子中的儿子才20几岁，在地震中从3楼跳下，双脚严重受伤，可能要截肢。他变得情绪很坏，脾气火爆，不吃不喝，跟他母亲闹。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一个法轮功修炼人，我在心里请求师父帮助，然后对这对母子说，告诉你们两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可以改变命运，出现奇迹。你们可以不信，但一定要试一试，我陪你们一起念。小伙子疼得受不了时，我们围在一起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慢慢的，小伙子安静地睡着了。小伙子要动手术了，医生也没把握。我对母子俩说，动手术时我请假陪你们。做手术那天，因为路途远，我转了几次车，花了近2个小时才赶到医院。小伙子正焦急地等我呢。我对他说，别怕，我和你妈妈在手术室外面不停地为你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你加油。手术进行了6个小时，当小伙子被推出手术室时，医生说，不用截肢了，真是奇迹。 母亲哭了，小伙子笑了。从此，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成了母子俩每天最重要的事儿。没几天，小伙子就出院了，而一些比他伤势轻很多的伤员，术后又是发炎，又是脚肿发烧的，在医院住了很久。一天，那位母亲打来电话说，小伙子的外婆年龄大，摔了一跤，住了院，过几天要做手术，要花一笔钱。过了两天，我打电话问他，老人家怎么样？他说，我太高兴了，没事了，医生说不用手术，也不用再花钱了，可以出院了。原来小伙子的外婆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还说，我要每天都念，他带给我们全家的福，我要感恩，感谢法轮功，感谢李大师。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赵乃乾的故事。赵乃乾原是四川省晨光旭光电器厂员工，今年47岁。1995年6月，他因为与本单位职工王某某盗窃厂里设备上的高频头，价值20000多元，就被判无期徒刑。另一桩杀死情敌的案子和他的案子同一天审判，判了12年。相比之下，赵乃乾心里很不平衡，简直不想活了。进监狱后，他有极强的报复心理，想以后越狱出去杀死这些人。1997年10月，赵乃乾在狱中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法轮功，他开始学练起来，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感叹，如果要早点看到李老师的大法，我就不会到这个地步了。不过我还是很幸运，毕竟遇到大法了，我一定要好好修下去，按真善忍做个好人。监狱的警察都说他变了，犯人也都佩服他。可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赵乃乾不放弃修炼，却在狱中遭到了持续的折磨。他在南充监狱被关了3个月的禁闭，被捆在死人床上，狱警只给他很少的饭，造成他20几天才解一次大便。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后，他说自焚是假的，因为法轮功明确规定练功人不能杀生，自杀也是有罪的。因为这句真话，赵乃乾又遭毒打，被关禁闭。之后因为赵乃乾坚持信仰的权利，先后被辗转到3个监狱迫害。2001年，他被转到德阳监狱，与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们关押在一起，曾被毒打和注射不明药物，使他很长时间头脑不清醒，小腹剧烈疼痛。2002年，赵乃乾又被转到蓬安监狱，曾被5个警察按在地上强制抽血，又被关禁闭70多天。2005年，他被转到雅安监狱，一直关在严管队。后来赵乃乾又被转押到明山公安监狱农场、雅安监狱7监区。目前他正在遭受残酷的折磨，警察只给他很少的一点饭吃，近年来狱方也不让家属和赵乃乾见面。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法轮功让赵乃乾一心向善，做一个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好人。然而在中共的迫害政策下，不但百姓做好人的权利被剥夺，还要遭受到这样残酷的迫害，谁是谁非，正邪善恶，一目了然。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调秤，玲玲是个卖菜的，对一些小利那是斤斤计较，为占地摊卖菜，经常为地方大小和人打架，那真是寸土不让。为挣钱不择手段，把十两秤调到八两、七两秤，人家谁要说分量少，他还和人家打架。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后，玲玲看了转法轮，就知道怎么才能做一个好人，一个修炼的人，知道了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是错的，和大法真善人的要求差得太远了，自己以前造业失德太多了。修炼就要修自己，知道错了就要改正过来，那才是真修。玲玲想，不能再用七八两的秤了，得把秤调回来。调秤的人一听他要调秤，就说，你这人心太黑了，这本来就是七两的秤，你还往哪儿调？玲玲笑着说，大哥，我是让你把这七两秤调回十两的秤。调秤的人不解地看着他说，真调回来你有病吧？真调回来你还怎么挣钱？人家都往下调，你怎么花钱还调回去啊？玲玲说，大哥，你就快点调秤吧，我和别人不一样，我练法轮功了，我要听我师父的话。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说，要人心都摆得正，公平交易，你多付出就应该多挣钱，那也是在常人中你付出才得到的，不失不得，劳动所得。所以我修炼了就得听师父的话，不能骗人，不能失德。调秤的人听了说，这法轮功这么好。打那以后，玲玲的生意越做越好，因为人心归正了，分量也给足了，人家当然就爱买好的。有的买菜的人爱抹零钱，他也不计较了。有人说，喂，你怎么学好了，怎么不和人争了？玲玲笑了，是法轮大法教我懂得了人应该怎么活。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吴音村，原以为吴音村是个极为安静的村庄，但进了村庄你就能听到各式各样的声音，铁匠的打铁声，马车的铃铛声，学童的读书声，菜贩的吆喝声，声声入耳。奇怪的是，村里的居民却说这里安静得很，他们并没有听到什么声音，难道村民都是聋子？这其中的缘故要从一个离奇的传说讲起。很久以前，有一个皇帝笃信佛法，经常向一位高僧请教。有一天，高僧来皇宫为皇帝说法，得知皇帝要处死20个死刑犯，他们抢劫财物时误伤了一人的性命。高僧便对皇帝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请求，请陛下让这些死刑犯头顶满满一碗的水，绕着庭院走一圈，如果碗里的水没有一滴溢出来，就请陛下赦免他们的死罪。皇帝表面上答应高僧的请求，但却找来了一个乐队演奏乐曲，来干扰死刑犯们的注意力。每个死刑犯都把满满一碗水顶在头顶，缓缓地在院子里走着， 一个个绕回了原点，结果他们头上碗里的水连一滴都没有溢出来。高僧问他们，你们刚刚听到音乐声了吗？所有的死刑犯都说没有。于是高僧对皇帝说，这些死刑犯因为求生的意志非常强烈，整个心思都灌注在头顶的那碗水，所以能对身旁的音乐声听而不闻。相信他们以后一定会用同样的意志力坚守住自己的良心，改过自新。而陛下您在平时也应该有这种专心向道的意志。皇帝听了，领悟到了高僧的慈悲和用心良苦，就赦免了这20名死刑犯，也坚定了自己求道的意志。这20个死里逃生的人来到一个地方，开始了崭新的人生。后来这儿就形成了一个小村庄，村里的人始终都牢记着那20个人流传下来的一条祖训，用坚守生命的意志力去坚守自己的良心，在外界的诱惑干扰中永远做自己真正的主人。而且村民们代代相传，保留着祖先的绝技，凭意志力将各种纷扰的杂音排除在他们的听觉之外，永远过着祥和自在的生活。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状元郎的选择。孙承恩是苏州常熟县人，顺治15年他参加殿试，以优胜的文采被初定为第一名状元。到了殿试放榜的前一天晚上，顺治皇帝审阅他的考卷后十分赞赏，但在拆封考卷后发现孙承恩的籍贯，马上怀疑他与孙杨是一家。前一年孙承恩的弟弟孙杨受顺天科场案的株连，被流放到东北。顺帝特派学士王熙找到孙承恩，当面向他查实。王熙过去跟孙承恩有深厚的友情，见面后以实相告，对他说，你已经被初审定为第一名状元，如果你说自己与孙杨无关，便一步升天，否则你便一步沉冤。你是升天还是沉冤，决定于你的一句话。孙承恩沉默良久，激动地说，是祸是福听天由命，诚实做人要紧，功名利禄还在其次。我若讲我与孙杨无关，当上了状元，既是欺君，又对不起我弟弟，请你据实禀报吧。王熙听了十分感慨，上马后又回头问，你不后悔吗？孙承恩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虽死无悔。王熙飞马赶回皇宫，顺治听了王熙的汇报，特别赞赏孙承恩的诚实无欺，于是钦定为第一名状元。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